喂，老师好。
哎，你好。
喂，老师，就是关于昨天，哎，就是关于昨天那个学习大手印的时候，就是学到了那个有个题目是不舍轮回而住清净。那这个就是我没有这种境界哈，我没达到这种水平，我就说，那这种知见的话，从理论上来说，应该就是前面都讲的那个大手印的鉴定型，有大手印鉴，有大手印定，然后到不舍轮回而住清净的行，就是说，是不是就当下就是，就是住在那个心地上的话，就当下就是净土。
这个轮回本就是你的清净心呀、啊。就是你认为的轮回、
啊、
你看到的、
啊、
嗯，
就是也不用像说去一个什么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庄严妙好、
哦、
也不用去、那个、
不是你说这个不是
啊，不是，
就是在轮回，就是在这个轮回中，在这个六道轮回中
啊
他本自清净，他的体验和你的不一样。如果你仍然在那六道里边分别执着取舍的话，那就是轮回啊。
啊，
对
啊，
他在这个幻化的这个轮回的、嗯、大家认为的这个轮回实有的这个，
嗯，
在悟道人眼里，他就是我们自心啊，
啊，
他本的就是清净啊，这是个相，他不着相的时候，他不就是清净啊。
嗯，
这个你是没法体会的，体会不到的。你觉得那个这轮回是实有的呀？你仍然是，有顺有逆，是吧？也有烦恼，有什么？他不是啊，他是幻化呀，这是他真实的心理。嗯，另外你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啊，那我就在这轮回中啊，我不去西方极乐世界，真爱着吗？他没有爱着呀，没爱着，爱不住。就是说，意思就是，他有缘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就是他的妙用呀。他和你不一样啊，你是觉得这，比如说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觉得这儿太苦了，我找一个地方暂住、暂宿啊，就是在那暂且住一住。直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地方，跟我们这儿比起来，它没有这个这个生命的分段，是吧？
嗯，
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一生不出嘛，啊，他在那个地方，能够暂时，就是害怕这个地方的生命现象是轮那个分段的啊，也一直有一生一世的，在那个地方它不存在这个问题。他是怕这个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在真名言的那些大大禅师啊，大就是大人啊，他去西方极乐世界和你说的和我们说的这个不一样，那个他也是应缘而向而去啊，他也是啊，或者是他总而言之就是他到西方极乐世界那都是妙用，在那个世界和在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一样啊，他都是清净啊。
嗯，就是那个当下那个颗心，就虽然我们没证到那个境界，就是当下那颗就是不住着不去分别那颗心，要是没粘着，就是现在和去哪都是一样的。
都一样啊，十方三世任我行，啊，都可以显现，都可以啊，应缘而现嘛，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啊，就是我当时听那个齐老师答疑的时候说，就是，当下是清净心，那就是净土，就是说那个净土是叫常寂光净，
心净即佛土净，就是说常寂光净土，对你说的。
就是那颗心，就是就像那个，是不是就像那个，那个小溪流一样，它是就是不停流的，就是一直在那念无助的那种。
哎呀，哎呀，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跟溪流比起来了。嗯，
啊， 那可能这个
是不染污啊，没有相可着呀，没有个相可着啊，它是虚幻的，嗯，那个清净心呢、啊，它不无不爱意不爱着显这些诸相，这些诸相显现都是它的妙用，
嗯。
当然你首先你的轮回就是轮回，那你首先得知道它是虚幻的，是吧？你做功夫，做绵密的做功夫，做到一定的程度，能说双亡，认识本心，你知道这个本无轮回
啊。
首先明心见性啊，否则的话那你可能对佛法整个都是一头雾水。嗯，
那个韦老师，我当时想到了一个，就是哪个禅师他写的就是一首诗，就说桥流水不流，他那个就是其实当时他的一种心情啊、
嗯、
就是说那个水就代表他那种清，就是不住的那种清净心，反而他我们就是
你能想象吗？是不是桥流水不流啊？你打湿了一切，是不是？你说的是桥会流吗？水不会流吗？你看看，你能想到吗？想不到的，这种意境你想不到的。嗯，桥流水不流，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啊？
他那个心，他不住的话，他就是就像那个，那反而他就像那个水一样不住，然后那个桥反而是平时我们那个对那个桥的印象，他。是镜像，它反而它是一个像在那，它反而成了就是外在的外境，是这样。
那得看他原来说话的那个语境啊、他看他当时为什么说这个话，是不是？
啊、对对对，是的、
嗯、
这个是得放在语境上。
嗯。
哦，是的。韦老师没有其他问题了，要有其他问题。
哎、好嘞，好
嘞，谢谢韦老师。
很多师兄都关心这归属问题吗？这个归属问题是大问题。
哦，担心我这一生修不成咋办呢？是不是？他有、
嗯、
可能有这样的疑问，元音老人也提过，嗯，也说过这事。
老师还有这种情况，也师兄们也看主持开示啊，也在听老师这个讲课呀、啊。但有些时候一听到别的法门啊，别的那个老师讲的呀，就有点犹豫了，就不行了，就怀疑了，很多这种情况，身边就有这样的事情。
怀疑了，他怀疑啥？他本来没东西，他供，我不知道他怀疑了啥，有什么东西供他怀疑？
心就不稳了呗。
啊，
本来就挺好的，学的挺好，一听别人说，哎，就有点那啥了，往那头倾斜了，人家说啥就倾斜、嗯。
那和他相应呗，和他相应呗，那个地方好，那就那跟他契合，那就还得不要那个耽误啊。嗯，我的想法是来就来，走就走，啊。这个给他最大的自由，但是他自己应该看主师开始，嗯，不能就是说，听得有些人说了，那你再看看主师开始，对不对？祖师怎么说的？佛怎么说的？嗯，如果说你学着心中心呢，借助于其他法门的方便来助力你修心中心，我想这个是。你可能是多余了，这个事儿你对你这个修行啊，不是助力，而是多余了，多事儿了，不一定是你想的那个样，嗯，
还得对照跟主师说的话呀，还得对照一下，不能一味的就是说听信别人。
如果说我们昨天晚上好像说了一下，说如果说我们学佛。 就是当今的这个众生啊，这个大家都是苛求开悟，想啊想啊，但是他不知道在内心用功，在自心上用功，而是想的，哎，他说的那个理儿是不是我不知道，那个还有什么哪个名词我不懂，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儿，这不就是增加知识吗？啊，当然我们说，当然我们说，你修法，你这个理上明白，它也有用。有些人他理上不明白，他不会去踏实的去用功的，他是理上明白了，他再去用功。但是这个用功就是向自心用功，他不知道什么叫自心用功。我们所有的修法都是为了把我们内心的那种那个愚曲，就是那种曲折的东西，哎，纠结的东西，把它剥析掉，剥掉，让我们轻松起来，哎，所以我说，在那个就是我们学习主持开示或者是什么样，都是你内心有了东西，你自己迷茫，你是不是你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这时候需要这个标志，就需要这个呀，需要这个工具啊。但是真正修行是指的修正你自己内心哪一点，为什么就是总是说什么化空啊，什么悟道啊，开悟啊，虚空粉碎啊等等，你都不到这儿，你老着相，什么叫不着相，你弄清楚，然后你着相了，你就得按照上师说的，要关照，做上要心眼闻，要这么做，这么做就是说把我们自己的内心那些粘滞的东西给它剥离掉，不能说这儿的道理，那儿的故事，或者是怎么样，是吧？你在这个地方，以为你闻的少，要多闻，要增加我的这个会道理上的明白，那这个都不是修心，这就是说你可以借助这个修那个修正你自己的自见，这个道理啊，你不能把这个作为是修行，这是徒增我见。如果只是这样，就是增加了我见。你学了很多，别人没有你懂得多，说一答十，说十答百，这个就是在思维心上动脑子，动心思，那这个就是与你自心无异啊。你烦恼来了，还是照样挡不住，只是你学完了以后，增加了你自己的我见。你看，我懂吧？我比你懂得多吧？他就用到这儿了。所以我们学佛是当勤用功，干啥呀？卸掉，把这个烦恼，卸掉，要断便断，在这儿用功。你光学你不断，你下周也不关照，也不去断，那就随便是吧？那不行。所以路对了，我觉得那个你是有体验的，你的烦恼是不是少了很多，或者是怎么样，是吧？妄想是不是松动了？这个才是说我们在自心上用功的这个效用啊。那其他你说的那些师兄，他学习，哎，他本来觉得这儿挺好，一听那儿也挺好，哎，那就随他了。自己，我觉得你还是像这样师兄，再去看看主持开示，
在自心上用功，明白点道理是不行。
干呐，明白道理是为了让我们干呐，
平常心是行稳。
老师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不是初学嘛，有的时候我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我在工作生活当中我就遇到问题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又没有办法，就是咱们不是天天晚上有老师讲课吗？我没有办法等到晚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问题就很亟待解决，这个时候老师有什么别的方法吗？
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对，
靠佛法来解决。
这些那不都是要靠佛法来解决吗？
我们不是，我们说的是修心。刚才说过，你自心遇到了问题，就算是对境，这个时候你怎么生活，生活规律什么，这个状态我们那个没有人能够干涉到，而是你遇到了这个境界，生活自心起了妄想，听着，起了贪嗔痴慢疑这一类的，你要及时断掉它，不能让它念念相续。究竟你这个生活中的问题是这样解决好，那样解决好，我觉得只有你自己能够承担。
哦，那我听懂了，老师，那我知道了。
嗯，那个这个你可以私信，可以，比如说你遇到这一类，你忘失了，我们学法是修心的，对吧？你不知道这是在这个地方有迷茫了，怎么办？你不知道。可以跟你说说，你可以私信，可以微信啊，
对，我现在可以微信。老师，那我能加一下你微信吗？
可以啊，我的微信都是几乎是公开的吧，我不知道他们咋知道我的微信。
啊，行，那我就问一下师兄们。好嘞，老师，感谢老师，我没有问题了，小曼。
老师。
喂，你好。
老师您好。
听到了。嗯，
就是前几次听到您讲，就是有一位很好的，就是在家，就是他们做到就丢一分钱分丢100万，能那个一样的心境，我也想就有那样的心境，我应该怎么做能达到那种心境呢？
那我们是做个比方，大家实在听不懂啥叫不着相，就比方一下。那我们要离相，首先我们离相知道，这个离开相，认识本心，认识我们这个本有的真心啊。那这个相它就不是主，它不是主人呐、它是主人的用啊。就是我们要离开相。我们怎么能离开相？首先告诉你，这个相它都是虚幻的。如果它实有的，就像我们众生一样，像我们自己大家一样，认为它实有，它是实有，要么没有，这不就是凡夫的见解吗？啊，我这个身体才是真有，那佛都跟你分析了，你这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是个假象。并不是说没有这个相，而是说它是个幻象、假象，是生灭的相。怎么来的？这个相怎么来的？它是因缘和合的呀。那因缘和合的，它就是生灭的，它就是不恒久的、不长的、不恒长不变的啊。唯有真心是恒长不变。哎，在这儿跟你说，你要能认识恒长不变的真心，就能够离相。或者说你能离相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的真心啊。所以首先我们要这样子知道，那些相都是虚幻的。如果它是实实在在的，像我们以前一样，是吧？那样认为它实有，它怎么能不难过呢？我这个身体也是实有，那个人民币也是实有，也是那个什么样的，不是虚幻的。这事儿已经，比如说你这个事儿已经出来了，我丢一万和丢一百万，那丢一万，我家里边还有成千上万的万，我的对我来说不在乎，如果他就这一万，他丢起来是不是他没法活命了？没法活命也丢了。所以说这个事儿，你就因为这个，你不活了，不活他也丢了。就告诉你它是生灭的，你要在这儿纠结，这个心纠结到这个一万这个丢钱这个事儿上不舍，你就痛苦一辈子呗，已经不能挽救了，已经不是那啥了，不能承办了这件事儿，你还在那纠结，那是没有用造成的痛苦，已经这样了就这样了，对不对？ 说但是你怎么能从这个坑里出来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实际上这个真相，我们的真心呢、啊、它从来不会失去，它是有没有这个一万和一百万，它都是恒常不变的，它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如果不能认起真心的话，我虽然我们说打这个比喻不很恰当，但是听不懂就这么说说，别在意，别在乎它，我说我们如果说不能认识我们真心的话，我们还是依旧像从前一样的执着时有时无的时候，那就是继续痛苦烦恼轮回。因为你着相嘛，你不着相的时候，你能够离相的时候，你认识你的本心，你这个本心所有的相都不爱你这个心呐、所以我们要认识自心，学法才能获得，就是身心有觉受啊，它是自在的呀，它是离相的，它是轻松的，它是这样的呀，它是妙的，灵妙的，这个就不一样。你要想学，对呀、好啊，我们现在都是想学，想学佛一样。佛为什么他一下子都把他的那个王族，这个国家都是他的，他都能把这个舍掉，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勇气能舍掉？怎么样子？是什么那么重要的事儿，能致使他能这个舍掉，他都要去那个寻求这个真理，是不是？这个就是你认识问题啊，你是不是有这个什么呀出离心啊？你是不是想学佛？如果是，你就应该是知道佛说的这个道理，从理上先明了。谁都能啊，谁都能，谁都能做到宠辱不惊，顺逆无拘，谁都能。只是要认识我们的本心，感觉到这个世间上太苦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发现苦的时候，你已经厌世了，已经想离开这个世界了。这个世界不是勾心斗角，就是尔虞我诈，就是在那你争我抢，整个都是这个欲望嘛，为自己的这个欲望而拼命的一个地方，是不是？就是五云炽盛这个欲望啊，拼为欲望而拼命的地方，这个就太可怜。如果一直这样子，就是在这种厮杀，就是心里边那种厮杀的，就是内心这样挣扎的活着，不仅没有得到幸福，也没体验到什么快乐。所以我说，你知道苦的时候，你已经厌恶这个世界了，想出离了。正好在这个地方，在这儿才能跟你说佛法。
谢谢老师。就是我现在还达不到，就是丢钱了不心疼啊，还达不到那个程度。
不是你疼不疼，他都丢过了，解决不了了那事儿。
那
丢过了
吗？就是没丢，我还能花着他，我还怎么花着他？就是想到还能享受到一些，但是已经丢了。
那不是你的，说了这个钱，是道家的，就是偷盗的盗，是水火的，是不是？也有你一部分的，本来这个财都不是你的。水大水来出了，地震震了，火来了烧了，小偷来偷了，还有你花掉的，这个本来就不是一家之有，这个财大家都，因为刚才说了，这是个欲望的世界，大家都是拼命的在这儿就争这个东西，一个名一个利，争来这个名利干啥呢？满足我这个色身的这种，就我的这个欲望啊，我的需要就是这吧，一辈子就这，为了我们这个身体就这么忙。
那就是把物欲的追求降到最低点。
本来就是，你看人家有个禅师说的多好， 说你现在在你那个住处都干点啥呀？他说吃饭睡觉，哎，就这么简单。他说你在你那个住处都干点啥呀？他说那个，这就是生人和生人的那个之间的对话，说干点啥？耕一块地，播一筐种，就是说。我就过去那个地不属于谁，开出来不就是种吗？种一块地，播上种，干啥呀？为了吃饭睡觉，没别的。你看人家那个心里边的事儿，现在我们就说吃饭不好好吃饭，睡觉不好好睡觉，就是那个，哎呀，极度的在那儿折腾啊，就是极度的在那儿撕扯，就是这样子。怎么样能获得一个小利大利？哎呀，反正就是总而言之，每天都是考虑这个。
嗯，就是您讲到这个欲望，其实我又想起另一个话题啊，就是因为我修这个新中心能有一年将近，但我先生呢，他没学，但他不阻碍我。可是现在就是学了佛之后的这种性欲就变得很清淡了，清心寡欲。但是他呢就不的，那这个时候就有这种矛盾了，该怎么办？
这个上师是有开示的呀，你是就是说你是有家庭的，指的这个就是我们这是个有家室的这些人，嗯，就是说你现在没有那个影响力影响到他修行，那你这个事儿不好解决，就是说你在这个。这个有了这个行为之后，六个小时是几个小时以后再打住，还是说你就是没法避免的情况下，是吧？那如果说你真的证入空心，就是证到了，就这个更淡，在他那儿就像，不是人人能达到的，就是说。你这个会越来越淡，各种习气它就会越来越淡，你自淡到最后，它就是硬嘛，硬服嘛，它是这样子。那在这个之前，就是我们刚学佛的时候，是这个世界坏在什么呀？就是这种贪欲不仅是在家室中来实施这个行为，而是在以外的。就是我们现在是说的，你除了你这个家庭以外的，在外的这些，你就有违什么伦理啊，有违这个法律啊，说这个事儿你不要干，干了以后你就会，你应该接受这样的什么呀，这个果报是吧？那你在家刚才上师说了，你说我有家事我就不能修法了，不是啊？那你也要注意啊。适可而止吧，对吧？不说几小时以后是可以打坐的，是不影响你身体的情况下，你是也不坏你这个什么呀？你家庭的这些，你没办法的时候，你只能这样。
那
你自己处理吧。
下坐六小时之内，如果同房了的话，会就是会有什么？
我不记得，我只知道同房以后几小时。大家不知道谁记得，谁可以打上来。上是有的，有明确的开始。
是说过好像是五六小时之内，那可能就是说破坏身体的真气了吧？是不是？
怎么真气啊？
元气
是，
不是吗？
本来就是耗身体的，耗精力，耗心神的东西。这个行为、
哦、
本来就是、啊、过度了，不就是，不是吗？
对对对，是那样。
你别管人家了，你管你自己吧。
我好好
别想着改变他，你改变你自己吧。
那好的，老师，我提问完事儿了，我下麦了，谢谢老师。
嗯，就是说你，就像我们修行啊，长期的这样的用功是吧？坐上坐下这样的黏腻用功，即使你能在。这一段时间内能够克期取证，但是这个习气能够净除，可能还不是一丝一丝能够承办的， 这个事儿，哎呀，不容易。但是有一点，你这个能够认识本心，他这个执着的这个根本的啊，那个根就断了，执着断了，根就断了。这个时候才能说把这个习气除掉，再除，再有我们不能说了，再说是吧？那一切都是这细论，一切都是幻化。
魏老师好。
哎，你好。
啊，我想再回答一下那个，就是上次老师说的那个父母未生前求合一，可以不？
父母未生前怎么了？
求合一。
哦，
啊，我想再
说呗，
啊，这次回答就是一丝不挂，灵明不昧。
你有个这个吗？
啊，那这个那连这个都没有，我还是做不到。但是我就这个也是打坐自己认识到的，
认识到了，那这也是说明也是你自心的这个什么呀划线。
是，
就这个、
啊、
就应该扫掉它，就是说不住它，不住它，就它这个你刚才说的这种心态，一丝不挂，灵明不昧，就这个本来它就是不可得。
啊，那又得再高一层，行，啊，那我再回答一个，还是这个，我再回答一个其他的那个，就是。一浊皆非，不浊皆是。
那还有影子，昨天我们不是说了是不是啊？你说什么什么五百罗汉啊，去在这儿就说你说那个有这么多脚印四现了，这个有五百罗汉在这游三，那个师傅就喊苍天苍天，
嗯，
是不是你看到了？他说的落在了这个牛的这个脚印上，还有这个罗汉的这个影子，这个像的影子。然后那个憨僧子就喊苍天苍天。那要是在这儿，那这不就是你说的？你还有一丝不挂了，
是
灵明不昧。
是啊。
那你看那个谁，赵州老和尚的作略。
那我的一步一步来了，我哪能一下达到那么高？
你现在就应该呀，你知道你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无明，
啊，
无明产生的，哦，嗯，就是你这个本来嘛，本来如此，并不是你认识到了我这个身心四季化空，我感受到了一丝不挂，灵明不昧，感受到了这个。这个东西也是个相，就这个也要扔掉它，不说不可得，不舍得呀。你可以暂时用用，你可以暂时用用。如果当烦恼大烦恼来了，你就让你这个一丝不挂、灵明不昧的这个心境现前。但是告诉你，这个是不到家。并非是本来如此
啊，
你这个是能够离相认识了你认为的这个本体，嗯，
啊，我之所以问，我就知道我肯定是不到家，但是我找不到在哪。但老师一说呢，我就还是能找到一个方向，下一步还知道怎么做了就。
也没有方向，也没有你那个灵智不昧，也没有这个，没有这个，
嗯，
晕了吧？这个地方，
不晕，不晕。那个我知道，应该是我的方向就是找那个没有方向的那个方向，嗯。但是如果要是现在，
就没个东西，无形无相，你这方向上哪里安着？
是，它本来是无形无相，但是我如果开始还没有切入的话，我总得找嘛。找本来是个错误，但是总得找到了以后才能知道嘛，才能知道什么都没有。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不新鲜的，还要捞一物，捞一点东西。
啊。还有我那个就是在生活当中，我老觉得还是，就是其实就像老师说的，还是不够新鲜。就是说，如果要烦恼来了，我喊一声断反而更好。断完以后我就知道啊，我听见声音啊，我这样一想啊，啊他就，
你看他就是不是？
啊，他就应该是。但是我要是什么也不想的时候，该做事的时候，我老觉得还是那个隔着一层呢。
所以大神论前世上师告诉我们，先知是就是你说我到法身边，我没有到法身中，我看到我自心啊，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我认识了他无形无相。当然这个是我说是个影子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还要法身中住，就是说遇事的时候。感觉到还是有障碍，就是还是处于有为，这个你刚才说的那个关照习气呢，一直这样关照，终有一天，哎呀，我关照个啥呀？他都没东西，对不对？他没有东西跟我关照，我总认为有东西，所以那这个就从有为关照一直到无为呗，他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有为什么呀，从就是这有为的这种功夫一直到无为，
我当时那就是有事的时候反而现在好一些，没事的时候老觉得那个还隔着一层。我上次那个有一次我那个开
我跟你说隔着一层就是你心里边有那个东西。你不知道的那个，刚才上面说到那个，就是那个东西，一丝不挂，灵灵不昧，要保它。
就是，
老想让它现前。
对对，就是我就是这样的心境，还是这心境还是没扔掉。行，那我知道方向了，那是，那还得，其实我打这个功夫还是不够，可能是。
这个跟功夫不相干。这个功夫再用功夫，再都说不到这个灵知这个地方。
对，应该是靠悟不靠修。
你是什么呀？你是打坐做到了能所双亡，让这个真心。滑过去，认识了无所住，而后边就是后起的有这个一丝不挂、灵灵不昧的这个境界，它是这样的。
是后起的，是啊，后来加了思维以后反应过来的，
认识它了，这个东西觉得是宝贝，就你这一认，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后起的这个。这个就是
境界，这一认就是无明，是吧？
哎呀，这个也没有个认不认呐、它无形无相啊。但是你这个已经是做功夫做到这个地方了，是吧？已经很那什么了，功夫做的很深了，他才会这样，这就是个境界，我们就说落在这个境界里边了。所以你要扫掉它。刚才我们就说，我们说话的时候，你那个一丝不挂、灵灵不昧那个境界在哪儿呢？用不着，知道不知道？
知道。
用不着它现前。
啊，知道，对。
不是转噜噜的吗？
对。
还用那个现前，你才能说话。一现前，你可能就。落进去了，没法说了，没法动了。告诉你无形无相，你连这个也要扔掉。
那我知道是吗？谢谢师。
侯师兄，妈等一下，请等一下。刚才您提到就说找到才能知道，我没太明白，你想要找到什么呢？
就是说我就刚才师傅说的吧，就是说的我刚才还是自己给自己那个多了一层的这个捞摸的这个影子。我说的意思就是应该找到那个真正的实相，其实就是最后达到的是什么都不找的这种状态，但是不找是找不到的，找也是错的，就是这个意思。
有时候你知道吗，就到你这儿一线永不再现，就是哎，你现在当时捞摸住一个这个一丝不挂灵隐不昧啊，你现在有一会儿它就没了，所以说它是个境界，对不对？是这样吧？嗯，
是。
有可能你这一辈子它都不再现，有可能你再打坐的时候还没有这次显得这么明显，这个都可能的。嗯，你忘失了就是一念不生，这个不断灭的，就是在这个之前，在没有认识他的、没有这个后起的这个境界之前，那个正当那个时候已经能说什么了吗？就是因为他无形无相，你才会去落到这个境界里了。因为他无形无相，你捞摸不了，你不知道，所以你这个也不可怕，就是继续扫，继续把这个你原来的这个境界扫掉了。
嗯，那就是其实我跟老师跟师傅这样交流的时候，他本来就是了，但是我这样一想他就不是了。
你一想你不是，你思维嘛、
啊、
你思维那就不是了。
那但是就是说我就知道这个，我们现在比如说聊天的时候他本来就是了，听见老师说话
你没有连这个话都没有想过，他不就是可以讲话吗？
啊啊，是啊，那就是没有想他才是对的，但是我这样一想就又落。
那你是后加的，你自己加的，用思维心揣度的，我这样子就是了。嗯，
那我不用思维心揣度他又怎么办呀？
离开思维不怎么办？还想捞一个东西捞不出来的。嗯
嗯，
继续就在这个地方。首先把你那个境界，你知
道
它后期的，嗯
嗯，
有落处了。
嗯，行，那我知道了，感谢老师。
嗯
嗯，但是我还得回去反应反应。
还得什么？还得思维思维。
反应，嗯，还得多余多余。
还得多余多余，
暂时还这样。嗯，因为那个我一下子还是力受不了。
你就像过去的古禅师说，什么是本心啊？什么是你的本心啊？啊，你整天要捞摸的这个就是你的本心，还说整、嗯、就是你现在还不肯死心。那不说你不许夜行，黎明即倒，打断你的思维。
嗯，嗯，感谢老师，嗯，非常感谢老师，嗯，嗯，我能找到出路了，嗯嗯。
那你那个出去的那个都是个，就是一个尾巴，
嗯
嗯，
对对对，是尾巴，对，知道。
好吧，
行，嗯，好了，感谢老师，嗯，
魏老师好，
哎，你好，
哎，魏老师好，就说那个咱那个老人开示的时候，就说认识真心，然后去保认，不就是要保这个无形无相的这个真心吗？不要先保，然后保熟了之后，才能从这个有为进入到无为吗？
那是说出习气，嗯
啊，对啊，
保是保我们的本有的这个真心，保这个不着相，
嗯嗯，
保的这个不可得。
我那就我刚才听您跟那个刚才那个师兄那个 开示的时候，好像您说是不饱，然后就直接就过渡到这种无为吗？
他可能不行，我们首先让他认识真心，然后再说饱，对不对？你刚才听到没？
嗯嗯，
让他认识本心，最后他有一点明白了，不是捞摸的事儿，不是思维的事儿。
等于说那个
打断他，打掉他。
嗯，等于说那个师兄，他等于说还是看到了一个影子，是吧？
对呀、啊，他落到光景里啊，光影、啊。
就是个，还不是真心的，还不是这个真正的实相，是吧？
对对对对，他落到光影里了，
哦、
要么落到概念，要么落到光影里，这个东西也要少掉。他不肯少啊，他不肯啊，他因为来的太不容易了。
嗯嗯，所以说我也是有这么个疑惑。
你的情况我可能还不太知道，跟他差不多，你说的意思是吧？
我上次也跟您交流过一次。
哦，忘了。嗯嗯。
我就觉得就是，嗯。就是离相就可以认取真心，
可是还有一个离相，对吧？
对，
还有一个真心，总是有影子，总是有，是吧？这是幻象真心这两个东西，昨天我们不是好像也学到这儿，嗯
嗯嗯，
是吧？这些学人我们就是这样说的，离相又从离相这个地方又派生出来了，又思维了一个东西。嗯，
我觉得还不是个，不是思维，就是、
嗯、
就是嗯，念头的那个起处，
念头的起处。
因为我现在就是关照嘛，关照，然后就是，嗯，怎么说呢？就是看到这个念头，然后就可以回到那个上面，它可以随时可以回到这个上面。
你说的这个上面是个啥呢？
嗯，当时我还想起来一句诗，
嗯，
就是那个回眸一笑百媚生。
嗯，我记得就是说好像是哎香严禅师是吧？当时说。他是做了一个记子，表达他的悟，他的心的悟处，
嗯，
他最后说，今年贫不是贫什么，大家可以把那个
找、啊、对对对，我知道，然后今年还有
今年最有
之地
是吧？
对对，
就这个就是不撤。
嗯，明白。
你不是想表达这个吗？是不是？你是表一无也无啊？
我的意思就是，因为现在，因为你还有很多习气嘛，是不是要把习气除尽，然后他才会这个没有，就是说就是把它也可以扫掉啊。
这个时候说你这个真心的时候，说什么习气啊？不说。
嗯，
后话，嗯，正说我们真心的时候，就是依法不立，要到这个地方，要一物不立，就连这个啊，对，去年贫未足贫，今年贫死是贫，今年贫追也无，就是说这个，就这个，就是道理嘛，就是理呀、啊，
对，
推着推着，你看我心都没了。啊，都不可得了。到这儿才说到，就是我们的真心一物也无，就这个都不能，就是还 好像就是到这个地方就只是悟到了真心，还没有这个妙用，还没有起得来。
嗯嗯嗯，
你是不是想描述这个？
我也不知道怎么描述，本来他就是什么也没有。
你刚才说念头嘛，我听你说念头的起处。嗯，
对，
念头的起处
就是我想说的就是，
嗯，
因为平时那个他平时可能怎么说呢，平时在日常动用当中可能也认识不到，然后呢然后你可以觉察到这个念头的时候，然后你就可以回归到
我还没有太了解清楚，就是说你说那个念头的起处，你一关照的时候就说那个追有无，是不是说这个是吧？
啊，对对对，
我看的你说的像是这个，就是这个，老是来呢，依法不利，
他本来就是，怎么说呢？他本来就是，这个赤裸裸的吧。说赤裸裸，其实也是有一个东西。
对，不如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不是，比如说。午夜日正红，不如这样的描绘。
嗯嗯，
这个你能会意啊？
嗯嗯，
我觉得比你刚才那个什么念头起处啥，比那个更好描述你的心呐、啊。嗯，这不是应该没事吗？再说后边的遇境过不去的时候，又起念了，又生心了。又有习气了，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你能发现的时候，察觉的时候，又让他回到这个就是原来的本有的那种没事儿无事的这种心。
其实魏老师，我还有一个
没有
就是有一个疑惑的地方啊。
哦，
我的疑惑的地方就是因为我是听那次我跟您说了，我是听老人这个讲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这个话的时候，就突然好像就突然明白了，我打坐没有做到这个能所说吗？
你不是千转没修完吗？
没有啊，
那继续打完千转吗？
嗯嗯嗯，
这个力量小，就是你说的这个力量小，
我
是说，不是说有别，不是说和佛的心有别，不一样啊，不是这样，是一样，但是力量小。
我现在就是疑惑的，就是怕我这个说的这个东西可能跟那个有别，
对了，我看到你像是这样子，你认为是不是还有，那个，你认为的真心是不是还是
怕
现在有？
我就怕认错。
那还行了，有疑就不行了，就没有力量。所以有疑，它的力量就小，就没有，就有什么力，有什么力量啊？它小啊。
其实没有，就是这个情况，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就像当年我们看到那个传旨和尚的时候，对吧？
嗯，
那不是那个是加三，对吧？
对对，我就您说这儿，我插您一句话，就是我总那个原先也有这个念头，就想问问老师，就是说那个很多祖师悟道的时候，比如说他这个就是一鹤得山。德山鹤和那个林济棒，德山棒林济
林济鹤德山棒，
我就想问他们鹤的时候，他悟的时候，他是不是能所说完了？
不仅有可能妙用都起来了
哦，
不仅啊，
哦，
那个就这个人说的是彻悟嘛，彻悟
啊，对，大祖师都是彻悟，
都不一样啊，对不
对？
他是有分别的，就是有的就像那个叫什么洞山，是不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禅南阳国中 参云岩，参这个参那个，参到云岩的时候他才能离相，就是刚才那个师兄，前面那个师兄他不就是能够离相吗？啊，原来我本有这个真心呐、是不是一法不立，这个地方寥寥分明，他只能到这儿，他还不能启用啊，一事还不行。他然后不是继续走吗，行脚吗，行到那个渠边洗脸的时候他才知道，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这个相就是性啊，这个相就是性啊，但是我不就是这个性，不只是这个性，不是这个相啊，这个性，这个相是我性的作用，他从这儿彻悟了，这个相在他这儿都成妙用了，不是这样啊。那你说他在云岩禅师那儿悟道，他不是悟道吗？他也是啊，他这儿他不也是悟道，他是彻悟。你刚才说的那个追也无，那不是悟到你自心吗？就是自心原来什么都没有啊，这些相这些念都是我的妄想执着所致的。
对对，
他明白这个呀，是不是？他在这儿不移，他怎么会移了？他证到了，亲证到这儿，他怎么会移呢？他不移，不管谁来说什么三佛五圣啊，来我这说我都不会移，就我自己证到的呀，佛说的这个地方我知道啊，我即证到的。然后
我再看一个开示啊，那个圆影老人的，我感觉就是好像挺明白的了。
对呀、你有个明白，有个明白就不平常嘛，就是这样啊。再继续啊，把你这个明白啊也少掉。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说，如果说你不认识真心的时候，你看经都是误解，都是那个揣摩思量心。你要是说能够在这儿见取真心的时候，再看主是开始，好像是相应啊，就是这样，能看明了。你不应该疑，你知道吧？你疑什么呀？就刚才我们说传旨和尚那个事儿没说完呢。他都打到的水里，那个时候他的意识心完全的打掉了，他就扒着那个船帮露了个头，又想说，一开口又想思维，啪一下又打进去，对不对？
对。
哎呀，他还想说，他的意思，我说的你还没明白呢，我有误处，我还没说明白呢，跟我们现在的师兄一样啊，想说出来你听听，是这样。啪一下又打掉，又打进去，啪三次，好像是三次一打，再也这个心起不来了，还是一发不离，没有东西啊，他起不来了。好，上船吧，是不是？上船了，那个然后我记得是怎么样啊？他是临走啊，是什么呀？
对，他还回头。
对。
还回头
一回头
就是这
个，那个死又起念了，又起念了，那个传旨和尚一下急了，就入水而去嘛，落水而去嘛。还有你看看这人的思维，这一个念头一个念头一个就一直在那冒心死不透嘛。从那以后他那个什么呀，彻底心死了嘛。
对，
这才保人呢，再也没别的了，怎么会移呢？不移。就这样子，过去的禅师他有这样的情况，他是这样子，到这儿了他不移了，但是遇事儿还是有走着，是吧？后来他的我说的不是加三，也不是这个谁了，传旨和尚，是说另外的师父，我忘了叫什么名，他师父就知道明，就知道他是这种情况。在寺上一练，练进去了，然后就说你到我僧，就是他那个方丈嘛，方丈后边一间房，他就坐那住那儿吧，住到那个地方，然后让他就是等于闭关样了， 只要他一有行动，他一动念一出来，那就是要经过那个方丈门口。
嗯，
所以后来好像是闭了三年嘛，行稳了，高低走那个弄不出事来了，就这样出来行稳了，就是保任了，说的意思是保任。
嗯嗯
嗯，有的就是下苦心就是这样子去保任的，有的就在寺上练。嗯。就是这两条路都可以走嘛，嗯
嗯嗯，明白明白，
肯定是不宜再起念歇下，再起念歇下，再起念歇下，
嗯，
再也起不来了，硬吧？
明白了，魏老师，
阿弥陀佛，
魏老师好，
哎你好。
这个就这个话题我谈谈我自己的感想，那老师给纠正一下子。这个性相不二，性即相，相即性。所以就在日常这个训练的时候，就是关照嘛，就是这个因为性相不二，相即是性，所以就是不住的这个相上，哎，这样就是训练慢慢久久是不是就能成熟了。
先说你
不离相。不离相，不主相，
不主相，不离相。你说这都是书上的道理，不是你
的。我现在就是这么这么往前走。
你是明白了这个道理，不是你、
明白是，
不是你现在的心，嗯，这些道理在你那儿都成了裹脚布了，没用。现在再看你心里有啥，还有什么猫猫的，我不知道你。嗯，
没有，
就这个本心，它就是能够自起妙用，不要捞摸了。
我明白了，老师。
一那什么一事了，又透不过了，我又拿道理来比量比量，不管用，把你自心打杀干净。嗯
嗯，
当然我们那些新师兄他这些说的有些都是老师兄的他们的心境啊，
嗯，
就是没法套用这个事儿，没法套用，嗯，各是各的事儿啊。
老师，这个比方说这个发脾气啊，发火，哎，一个话没说就来火了，哎，但是这个事情过后呢，自己就是已经
来火了，我告诉你，你正发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没有，可是发着发着你就说，哎呦，
哎，
气来了，哎呦，我又被净赚了，这些东西碍事儿。
嗯，是这样，我明白了。
哎呀，我又掉坑里了，我又习气犯了，我又后边正说的遇事，就是触及因缘，就是遇事即发。这个正发了，这是都没事啊，可是正发的时候你就事儿来了，知道吧？说我又走多了，我又那啥了，等等，这些后续的这些东西就跟上了。嗯，心又不安了，你看我还是不行吧，真的是我悟错了吧，悟道悟错了吧，等等，来了一大堆。嗯，不知这个我们本心，我们本来的这个心，它就是这样，它了了嘛，它了了那个，就是说它不是断灭的，嗯。
明白，老师。
阿弥陀佛。
嗯，谢谢老师，我没事了。
人家甚至有的禅师说，终将倒业也碍不住，说的就是这儿。大家可能是抑郁这个事儿，哎呀，又想想我又那啥了，嗯，后这个又生念了，又对己又生气了，嗯。
老师，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我能。
老师是这样的。嗯，就是说总是因为我这不是刚学没多长时间嘛，然后总是听到说关照关照坐下运功，然后我细细的想， 我其实并不清楚关照是啥样的，应该咋关照。
对对对，有的很多人都上千座了，他也不知道啥是关照。关照就是我们本来的样子，嗯，是我们本来呀、啊，本体，嗯，是本来我们都是佛，一照着就离开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就说你要关照啊，关照你自信，是不是？别走着。实际上关照是让我们时时刻刻警觉，我们本来就是佛，不要着相。一着相的时候马上意识到，不要跟着跑，要这个甚至说用断切断它，不能念念相续。如果念念相续，我们就是凡夫了。
啊，关照是关照自己别着相啊。
对了，你
断啥的都是手段呢、啊。
关照是本来没事儿，没办法了。你走着就跟你说，哎，关照啊，不要跑，不要着相，嗯，没个东西，没个东西，关照并不是一个什么东西，
啊，
这个很不容易理解，它没有形象啊。
那要是这样的话，也不是需要我得吭哧吭哧用多长时间功夫才能那个呀。我还以为啊，我还以为必须得吭哧吭哧用多少年功夫我才能做到呢。
不是，本来就是这样的，本来就是是佛嘛，本来就是灵明不昧的。可是我们一走着，哎，小心你走着，你就是我们说这个话，这个就是道理了。
嗯，
走着马上警觉了，别着相，这个就是关照
了。啊，
所以修心中心的一开始都告诉你，从第八识修起，啊，就从不着相嘛。啊，一着相的时候就干，哎，别忘了啊，关照，这个就是有一个心中有一个正念，一走着的时候就知道又着相了。嗯，就这
啊，那其实挺活泼呀。
啊，当然了，我们的真心当然是活泼呀。但是有些人他听不懂、啊、他怎么说都听不懂，那就跟你说，哎，相似吧，说内部虽妄念牵连，外部为境界所动，就给你讲这个，你做这个有相的啊，那这个没办法，学着关照吧。就这样说，嗯，
啊，老师，那我没有问题了，
好、
哦，我下麦了，
哦，好，
行，
老师，嗯，老师讲这关照，刚才讲的，你得讲一遍吧，得听，我也好好听听。
你都牵着以后了。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关照说的不清楚？
不是，我得听一遍，老师你太讲的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我得听一遍。
你有什么事儿吗？你需要讲一遍？
我就是有时候光做有时候做相，就是
对，就是对你这个着想说的，别着上当了。你着相不就是上当了吗？别着相，大家都听懂了吗？这个地方，那这就是关照。
好，老师，听懂了。好，谢谢。
你说最后这一句话，你好像是，对，你现在听懂了。不跟着境界跑，不上当，就是关照。嗯，对，我看到聊天群，嗯，我们的思维心老来那作怪，说到关照，他都得这个关照是个什么样啊？这具体的内涵都没有，嗯，是不是？这个地方不容易，这个关照不容易 怎么说呢，不容易领会。嗯，就是像我们那个初修的师兄弟关照不能领会的时候，那就是内不随妄念牵流，外不为境界所动。你不知道这个关照的本意是啥时候，你就这样念头一起发现了，我说坐下就断，发现念起了，起心动念了，对景松心了，起心动念了，这个时候就要断，断不掉也要学着断，再断再断再断，总有一天能断掉。断掉的意思就是他那个念头，他起来灭了，起来灭了，起，但是他是第一个念头起了，后续的这个起了，前头那个没了，他就这样子念念相续。我们断掉他，不让他相续。嗯，总有一天会断，会，我们都做功夫啊，怎么样啊？建立正知见，总有一天他会断掉啊。嗯。
那个老师，这关照的方面，刚才老师提到不容易领会，很多师兄还是觉得，还是打一个关照的那种妄想啊，他觉得那个是关照。
不是天天就提着啊，有事没事的都提着。
对，
啊，
他提着。
嗯，而是说我们一着相，因为我们现在有正知见了，学佛呀，学一段时间。坐上打个摆坐差不多，坐下就能够发现自己对景生心了，就有这个定力了。你修着修着，一开始在坐上发现自己内里的那个念头起来灭了，起来起来啊，我们知道，哎呀，我们就倒定这个一句咒语在这念，对吧？坐下也能发现了，坐上有一摆坐的这个定力，你坐下也能发现对境生心，起来贪嗔痴慢疑的时候，你发现了，你这个时候就应该警觉，这个警觉它就是关照啊，警觉心啊。嗯，这个警觉了，力量大了，有时候警觉的时候，一警觉的时候那个妄念就没了，有时候力量小时候警觉不行，看到他了，他还在那念念相续，就要断断断，一段两段三段再断再断，就这样子不让他相续，听懂了啊？就是这个心思性，而不是说，我天天嘴里念叨的关照关照关照，不是这个意思，是心里边有这个弦儿。上次比喻的很形象，乌毛扑鼠，一打妄想时候，我。这个警觉性，我本来就是有这个觉察力吧，这个警觉性都起来了，它一直在这儿呢。不着相的时候，那不就是我们的平常的用吗？很奇怪啊，不修法的时候根本都不知道我内心内里边这么多妄念，这么多贪嗔痴慢疑的这些妄想执着，一修行就有了，就知道了。我们这个觉察力就有了嘛，就是这样。心思性啊，我们说的心思性，你要那什么，要有这个警觉性。就是说你不能说，哎呀，我这一坐打完了，我这可算是这个修行，我这一今天的修行的功课完了，然后就放野马，那个就没有警觉性了。都不知道过了多少天了，大烦恼起来了，才知道，哎呦。我这学佛怎么不管用啊，对不对？这咋我还这么烦恼啊，说着断烦恼断烦恼，你平常没有关照啊，起来念头说没察觉到，是你那个心的事儿。哎呀，我可算打完今天这一坐了，我没事了，你自己给你自己暗示，我剩下22小时可以放野马，就这个。很多我们一般人都是这样，我本来这么难坚持，心里边最重要的就是这俩小时，这么难坚持，我都做完了，你看我今天的修行，我又打完了一桌，是吧？那坐下一压，可算是放松了。实际上就那个惯性嘛，打妄想的惯性。
啊，吴老师好。
嗯，你好。
好， 我刚刚就是很多朋友说那个关照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就是有三座有200多座了。
嗯。
然后就是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警觉性不够，就比如说遇到
我警觉心不够是吧？警觉力不够。嗯，
是因为病不足吗？还是什么原因？就是感觉事后都基本上都是，比如说发生的事情之后就是没有当时没有就是察觉出来，然后就事后也就察觉出来了。
你现在从现在开始你就知道我们本有的这个警觉性，这个它时刻就是说我们这个真心啊出来，就时时让它出来做主。那你发现着相的时候，这个警觉性它自然就出来了，是吧？哎，你有着相，你心有照着的时候，你就能够觉察到了啊，这个本来就有这个。没有，就是说你没有这个警觉力不够的时候，一个是定力不足，再一个就是说你打坐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什么情况，是不是要如果能够心念耳闻的时候，他就会这个坐下的力量他会充足一些。嗯，
打坐的时候其实外面也挺多的，然后就是反正察觉了就立马就拉回来了，但是也挺多外面的，
不管他多少，只管拉回来吃肉啊，就这样。
就是发生事情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就是那个着相，就是没有那个感觉。然后等事情过了之后，那个就一想到这个，就是感觉刚刚着相了，就是那种。
啊，那都是就是事后才知道。这个是有的。嗯，那原来你连事后都不知道，你现在是事后知道了着相了，发现了，这时候就停了，不要跟着他跑，不要后悔，不要什么产生在这个地方产生什么执着。你这个时候知道的时候，你就应该心纠结，这个心应该停止了。
嗯，
知道这块不要再纠结了，后悔啊怎么样，是吧？不要这样子。随着你用功的递进，它就会越来，就原来是先着相了，着了半天了，事后了我才知道，后来它就不是了，它逐步的事儿来了，一小会我就知道了，再往后它一来我就知道了，再往后还没来我都知道，这个是逐步的，这是靠你平常用功的那个功夫啊，你那个心的清净程度，这个也不能着急。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是看老人的那个语录嘛，就是说他我在微博上看到，就是说那个多打坐就是那个增加定力嘛，就那我们像我们的人就是说。每天要加一座吗？还是说不加座？
当然你有时间，你有精力，你有这个发心，加座很好，要用勉强那就成了打妄想了，太勉强了，打不成啊。你可以这样啊，你不一定多打一座，你不一定是这样，你可以比如说我2个小时，我可以2个半小时，你能力就说不要太勉强，勉强的很了，打坐对打坐就产生了惧怕了，那个就容易造成断坐。你可以2个多小时，2个半，2个40分钟，或者怎么样都可以。你看你的情况啊，我这个精进心我也起来了，我发心到了，我多打一坐没问题，那你就多打一坐，好啊，当然好。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最近坐上就是老是就是打嗝，然后就是那种就是打得很厉害，我这个是哪做的不对吗？还是
没有，这个嗝气是自然的，是你过去积压的那些东西，他打嗝打出来，他就以后不犯病了，不很好吗？知道吧？是好事，不是不好。
挺厉害的，我就感觉。我说我吃饭我也没有吃多，然后那个
不
那个饭后两个小时以后打的，我认为是哪做的不对还是怎么，不太清楚。
你要怀疑你胃啊哪有病啊，你去看病啊。除了这个，我们说你平常打坐用功，不要压着它不隔气，
嗯。嗯，明白了，好，
嗯，
那我没问题了，谢谢老师。
哎，好的，好的。
哎，你好，老师。
我就现在跟你说，我，哎、你听，你说话我听，这是，你能体验这是心，这是心听吗？心，我们心说的，是吧？我们心不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真心，我们怎么能？说出话来，耳朵怎么能听到？实际上是我们的心，说我们这个念咒不是我们的真心，你这个嘴怎么能启动念咒？或者是你那个嘴不动，你心里边也能自念，知道不知道？这个地方你要是不知道的话，你就可以理解，因为我心念的时候，我自己心里涌出啊，你自念，我也能听到。念的这个咒语，如果做不到这个话，嘴唇微动，像我们是出了声音，你可以不出声音，或者是小声音，你自己能够闻到，能听到，啊、嗯，这个是你能理解吧？
嗯，
我自己所这个我自己心念。意念不起来，这个心力太弱，意念不起来，就是心清净到一定程度是可以的，但是我心念我可以，哎，上师讲的这个地方心念，你可以认为是嘴唇微动，嘴唇微动也是你自心，也是你心的作用，你这个嘴微动的时候是帮着你能听到咒语。现在我是出声，你是小声或者是无声之声，这个你能听懂吗？
嗯，可以，老师。
哎，就是这样子，你这样念着念着，不知道哪一天你的心就会念了，就是嘴不动，哎，我也能听到，就是这个意思。嗯，再翻回来说，实际上你要学佛学的时间长，修行时间长，你就明白，我们嘴会动吗？还是心嘛、啊，耳朵会闻嘛、啊？这个耳朵，我们都说一个好好的人，好好的，他的耳朵好好的，他怎么不能听了？所以说，我们说这是闻性能闻，这个我们能闻的性在闻啊，是告诉我们这个能闻的、能念的都是我们的心，实际上是这样子。这个不能明白也没关系，你只要说刚才说的那个嘴唇微动啊，你这样能听到声音就行了，嗯，他就这个打坐就有效验，就有作用，就能逐渐能够入定，
嗯嗯，老师在这个说的过程当中，我这体会着念的时候特别好，感觉
特别好。
是，就是，那你边说，我这边着念的话，感觉这个特别好。
哦，这样啊，嗯
嗯，
你掌握住这个方法，就这么去做，很简单，听懂了就这么做。哎，
好嘞，好嘞，谢谢老师。
没事没事，我们再看这个
老师，他问，请问魏老师，孩子感冒发烧，打坐时看到他。踢被子给他盖一下，算断坐吗？
没有说的那么严重，但是你在事先应该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比如说除了脚不盖住，其他都盖住，它不是很保险吗？这样比那样保险呀、啊。我是说，你肯定做妈妈的，他肯定有很多好办法，嗯。事先要做好准备，就别再纠结断坐的事了啊！我的意思是这，嗯，对，你看有师兄给你出主意了，用睡袋 根本就不存在这个。确实现在很多办法，你看看是不是，这不是有办法吗？对对对，你要想办法，你不能说因为这一次就以后还这么做，还犯这种错误。
高师兄问，那么就是祭照两个字它不是问题吧？
是问题。老师，我能听到我说话吗？
能。
是因为刚才你回答了我那个问题之后呢，我回头再看如何关照这本书，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核心就是祭照两个字，剩下都是方法，是这个意思吗？
祭是不动，照是我们自心自造本体，他是说的是这个，是说还是说我们的灵知自性啊。
就是
别把这两个词放到一起
啊。
关照就是关照，祭照那都到什么呀，都功夫都纯熟啊。祭是不动啊，如如不动，照是还照本体
啊。那我知道了，老师，我没问题。
再一个说，祭是不动，造是妙用。这是说我们那个自性的，说自性的本体用啊。
好，老师。感恩老师。
再一个关照，它是实际上是做这个功夫的，做不着相的这个功夫的。
我知道了，老师。感恩老师。
好。
喂，老师好，师兄好。
你好。
我就是吧，有时候吧，就是感觉这两天吧，在写念的时候，念一阵儿，就是感觉会有心闷。
念听懂什么写念？
就是持咒，就是打坐的时候持咒。持咒的时候吧，就是用心念的时候，就是这两天感觉，念一会儿会感觉这个心。这个胸闷吧，这回我就说是或者是嘴皮子动很凉，完了那么吃一会儿，然后自己再这个用心念。就是这两天吧，我总是这种状态。反正念一会儿就是心念了，就是有点闷。嘎巴嘴了呢，反正就是说嘴皮子动呢，它都这种状态呢就好转。
那你不能心念的时候就别用呗，就是你达不到你刚才我们说的那种是吧，你嘴动本来就是说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那个嘴唇微动啊，都是这样子说不是 说念着念着嘴不动了是吧，都是这么说脱掉了。那你不行你就不用那种。
就是以前吧，我也是这种心念，因为我现在是前座的300多座的嘛，就是说这个心念，就是没有这种那个状态，但是就从这两天吧，自己就是有这种状态。
不是说了你不行就不那样的吗？你可以嘴动啊。
好嘞，我懂了，魏老师。我没问题了。我下麦了啊。
好的。
老师，今天师兄们没有问题了，看看老师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没有，我没有。
如果师兄们没有问题了，那我们就下麦了。感谢魏老师，感谢师兄们。
好嘞，那我下了啊。
好的，老师。
好嘞，
魏老师再见。
再见。
师兄们再见。
感恩老师，老师再见。
老师再见。